四，堪舆学兴起对秦汉村落的影响。堪舆一词常被用来指代风水，是中国古代研究天文地理的一门学问，广泛被用于城郭选址、住宅基地选址、房屋建造和坟墓定址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中国古代先民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朴素但深刻的体现。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房屋或坟墓的地址、方位以及周边的山脉、山势和水流等，能影响甚至决定吉凶祸福，所以堪舆学自起源之后便伴随着趋吉避凶的社会愿景，在普遍应用于巷宅巷墓的同时，带有一种强烈的超自然性特征，即今天所谓的迷信。无论何种说法，至少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堪舆自产生以后就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对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与布局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而且左右着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与布局、房屋住宅的选址与建造。早期的先民以巢居与穴居为主，居住场所比较简易，仅求遮风避雨、抓育野兽等，如《周易·系辞》载：“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先民对于材料逐渐熟悉，对于工具的掌握愈加熟练，于是步入了地面建筑营建的时期。各地自然环境不同，建筑材料有别，文化背景相异，因而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民居形式，彰显出浓郁的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随着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先民逐渐认识到房屋的选址、朝向等要素对居住的舒适程度与便利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对于风水的原初认知。在传世典籍中，堪舆一词始见于西汉的《淮南子》，其中的《天文训》一章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见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行，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晏日，晏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阴之雌，故为其辰。树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何？”说文解字中将堪视为天道，将舆视为地道，有堪有舆才能与天地同道。堪舆学反映着中国人对环境的认知感受与平和的生活态度。后来司马迁等人认为堪舆作为一种术，是由先期的占卜之术逐步传承分化而来的。东汉郑玄著《周礼·春官宗柏》云：“星土，星所逐土也，风由界也，大界则曰九州岛，周中诸国中之风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殊往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按郑玄的理解，汉代以前就有了堪舆之书，只是亡佚了。他认为后人所作堪舆保留了古人的部分观点，郑玄的注解还显示出另外一层意思，即在东汉时期，堪舆是与观察天地运行规律和星象占卜活动密切相关的知识。汉书《杨雄传》上云：“属堪舆以避累兮，稍魁虚而赤序狂。”按照颜师古引用的三国时期人孟康的说法，堪舆是造图宅书的神怪，这表明堪舆的概念已开始与风水的观念连接起来，并应用于宅地的修建之中。王充的《论衡结束》云：“图宅术曰，宅由八术，以六甲之名，术而地之，地定名利，工商书别。宅有五音，性有五声，宅不宜其性，性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节曰：“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 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种，莫食最急，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田间阡陌，可以置八树，彼土为田，可以属甲乙。甲乙之树，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民间之宅，与乡亭比屋相属，皆界相连，不并属乡亭，独地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独立于民家也？属宅之树行亭事，属相皆以地甲乙。论衡又引图宅树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论衡征引图宅树说法的目的，本是责问，即所谓节约。但也正因如此，充分表明汉代社会已普遍盛行一种具有超自然属性的风水观，并深刻影响了民间住宅和商家店铺的布局与建造。《汉书艺文志》中提及的《堪舆金匮》与《宫室地形》两书，虽然已失义，但反映出风水观在汉代社会十分普遍，也显示出汉代堪舆理论已较为成熟。我们因此认为，后世风水理论中有关礼法与刑法的分类大概肇始于此，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堪舆及堪舆学的兴起，显然影响了包括房屋的方位、朝向和布局等在内的秦汉村落的构成。其建虽然因为各种人为的附会被打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近代西方科学引进之后，它甚至被视为一种迷信观念，不敢公开讨论。但是其迷信色彩的逻辑背后，实际上是趋吉避凶的思想在支撑。所以当代学术界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的堪舆思想时，发现了它的生态学价值。人和环境之间可以产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辩证关系，确乎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则不外乎以直观外推的方法意识到人物与其所处环境天地之间并行不悖的依存关系。因此一些学者便将堪舆学或者风水学称为古代一门有关环境选择的学问。堪舆规划的观念实际上是要求独栋房屋乃至整个建筑群的选址营建都能够满足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生活、生产等多方面需求，如此方能够世代居住，繁衍生息。在大环境之中，村落在具体营建时还要考虑小环境的营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常都首选背山面水的环境。从实际生活来看，山可耕作，水可灌溉，能提供基本的自然生产条件，满足人的衣食之需。在此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进一步升华理论，则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对待。山是静的，水是动的，一静一动则阴阳互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大的系统中，再来进一步细化每栋房屋的选址乃至每个房间的布置。此外，中国地处北半球，通常在村落选址时应选择坐北朝南的良好朝向，这并非具体某一栋建筑的建设朝向，而是北部的靠山应当能够为村落遮挡由北方吹来的寒风及阴风，南部应保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便利的用水、避水条件，这样的朝向环境也被堪舆学称为能够藏风聚气，自然适宜村落建设与长期发展。传统的堪舆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村落环境中，具体体现在道路、民居、墓地的选址和规划布局上，集中反映了村落原住居民在实践关系之下的空间认知，体现着村落原住居民敬天法祖的自然精神，反映着村落原住居民的形象思维能力，同时在深层次中映射了中国人心理层面的审美文化取向。虽然直到近代西方规划学传入中国才有了明确的规划说法，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堪舆就是环境规划，就是通过对自然的改造与适应，营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环境。例如，村落排水的设计尤其能体现这一点。湖南永州的河三岩村是一个以明清传统建筑为主的传统村落，呈半月形在山脚下舒展开来，岩廊衔接，起伏绵延。先民们在建造房屋时把排水系统做到了极致，整个村落的排水沟前后左右相通，上下首尾相连，水流畅通无阻。由于三面环山，植被丰富，是储存降水的天然水库，即使是连续干旱也能保持源源不断的水流。房屋之间的宽阔道路近三分之一都是水沟，即使是天降暴雨，路面的雨水也能很快排泄到水沟中去。在现代规划学正式形成之前，指导村落原住居民进行村落选址营建的就是这一套堪舆学的思想。这些观念对各个区域村落营建布局有着深远影响，综合体现了村落原住居民对自然与人自身的尊重。民居建造的位置、朝向、观念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统筹在和天和人、有机灵动的朴素规划工作之中。可以说，堪舆学是选址与规划的理论基础，环境的选择和规划是村落建筑营造的基本任务，而建筑本身又是堪舆规划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